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做主门徒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21课，门徒的恩赐服事，也是整个这一套课程的第四步，承担使命的门徒，其中的第二课。好，那么在今天这一课门徒的恩赐服事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彼得前书4:10，我们以前也曾经提到过，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非常简单的一段圣经，但是神的真理却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的那个地方得到了恩赐，我们都是神恩赐的管家。恩赐是神的，但是神把这个恩赐托付给我们使用，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我们的恩赐，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彼此服侍，彼此建立，彼此生命的造就。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会从三个部分来分享这个恩赐服侍的主题。第一个部分呢，叫做恩赐的定义，什么叫做恩赐？第二个呢，恩赐的原则，圣经当中关于恩赐有哪些真理的原则，还有第三，具体的我们应该如何的使用恩赐来服侍呢？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恩赐的定义，到底什么叫做恩赐呢？首先呢，恩赐是两种的含义，一种呢，广义的恩赐，它其实就是恩典的意思。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圣灵的充满，神给我们的救恩，父神的赏赐，它其实实质的意思就是恩典的意思。但是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恩赐，也就是说这里的恩赐就是指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是广义的。那么具体的讲到狭义的，圣灵所赐用于服事的能力和才干呢，这个当中其实又有三个重点。哪三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呢，是所谓叫做爱的恩赐。你看在哥林多前书12:31-13:3，圣经是这么讲的，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个更大的恩赐，这个最妙的道是什么？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13所讲到的爱。然后圣经就接着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爱才是所有恩赐的那个灵魂，爱才是所有恩赐背后的那个推动力。如果没有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你有多大的恩赐，它都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最美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最妙的道就是爱。这个爱要贯穿在我们恩赐的服事当中，爱才是所有的恩赐那个背后贯穿他们推动他们最核心的那一种的能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爱的恩赐。第二个恩赐的重点呢，其实是讲到恩赐的职分，它也不是直接讲着能力的，这个恩赐是指着职分而言。比如说圣经里面有提到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行异能的等等等等，哎，这些也被称作是恩赐，但它指的是一种职分。最后的这个呢，才是具体的讲到恩赐的能力，这是第三个重点。 恩赐的能力，比如说说方言、翻方言、先知讲道、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人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恩赐，有的可能圣经提到，也有的圣经未必提到，但是上帝给了每一个圣徒有不同的恩赐，为了让我们来服侍。好，所以这个呢是两点恩赐的定义，两种含义，三个重点。好，然后第二个大的方面呢，我要讲到恩赐的原则。在圣经当中，圣灵的恩赐有什么样的真理的原则呢？那么有四个重要的原则。哪四个重要的原则？第一，恩赐人人都有。这个人人不是所有的世人，而是指的基督徒人人都有。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一定有恩赐，否则你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你看，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也提到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一切是指着前面他所提到的那些恩赐。所以恩赐是圣灵按着他的意思分给众人，基督徒个人每个人都在圣灵的里面领受了恩赐。但是这个恩赐呢，其实又有几种不同的来源。第一种呢，我称它叫做拿来主义。什么叫做拿来主义？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前，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的才华，有一些的才能，有一些的操练，有一些的能力，信了主以后被神圣化，拿来用在神的事工当中，那么这个就叫做拿来主义。这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才能，但是这个不信主的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他的才干，他们也有，但是那个不叫恩赐，因为那个是他自己的，没有用在神的圣工，用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信主以前的才华、才能、才干，因为信了主，被神拿来用来建造教会、建立圣徒，哎，这个就是恩赐。这种恩赐叫做拿来主义，已经有的拿来有一种神圣的用途。第二种呢，叫做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意思就是，本来我没有这个才华，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才干，但是因为神需要我们在这方面服侍，我们在这方面做这个神的圣工，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能力，结果神加给了我们，圣灵分给了我们，哎，这个叫做无中生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还有一种的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不能这样服侍，但是我们心里被圣灵感动，参与了这项圣工、这项服侍，结果你会发现在服侍当中慢慢慢慢你发掘出了这种的恩赐，这个可能也是叫做无中生有。哎，当圣灵带领你去做神的工的时候，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神会加给你你服侍所需要的恩赐和能力，我们也需要去发掘。好，所以恩赐人人都有，我们不要说我没有恩赐，你一定有一些的恩赐，除非你不是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那么你一定有神的恩赐。好，那第二个原则呢，叫做恩赐人人都用。你不光要有这个恩赐，而且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使用恩赐。神给你恩赐是要让你做神恩赐的这个管家，你要用这个恩赐。你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刚刚我提到的那个重点，这个是职分的恩赐，可是这些神要用他们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些所谓的教会的领袖，这些被神所用的仆人，神用他们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要成全所有的圣徒。什么叫成全圣徒？也就是尽用神给他们的恩赐，把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赐完全的发挥出来， 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尽到他自己的恩赐，他自己的职分，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原则，也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圣徒都应该被成全，发挥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去做神让我们所做的工，各尽其职。所以恩赐人人都用。第三，恩赐建立生命。恩赐有一个目的，所谓彼此服侍，要建立圣徒的生命。在以弗所书4:13-15，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恩赐使用要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众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命成长，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越来越有分辨的能力，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到异端的里面行差踏错，得罪神。我们最后的目的都是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恩赐是为了生命长进的，恩赐是为了让基督徒的生命更成熟的，所以我们才是彼此服侍，彼此造就，就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前书12:7也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段圣经的上文下理其实是讲到圣灵透过他所赐的恩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益处，每个人的生命都要得造就，都要得益处的。第四个原则，圣灵建造建立基督徒的生命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恩赐建立教会那么在相关的圣经当中，其实常常是讲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建立身体就是建立教会。你看在以弗所书4:12-16，圣经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又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互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机体，它是一个活的。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不同的部分。那你这一个部分增长了，那你整个的身体就都增长了。好像这个小孩子他的大脑成熟了，增长了，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这个身体，他的骨骼，他的神经，他的腿，他的脚都在增长。那每一个部分的增长最后带来的是教会身体的增长，那每一个圣徒生命的长进增长最后带来的也是教会的成长。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恩赐的原则，恩赐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渐渐的增长。好，那么我来分享最后的一个方面，第三个大的方面，如何使用恩赐来服侍呢？那么在当中我也要特别的提醒弟兄姊妹，小心不要进入到一些的误区当中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负面的你要知道不该做什么，正面的你要知道你该做什么。那在第三个大的部分当中呢，我也有四点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呢，叫做不可闲懒，恩赐禁用。刚刚我们分享到的以弗所书4:12，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就是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用自己的恩赐来建立教会，建立弟兄姊妹的身体。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说 20%的基督徒在服侍80%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有80%的基督徒是没有服侍的，是不做神的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应该悔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课程最后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呢，我会送给大家一份恩赐调查表。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呢，你根据这个恩赐调查表，你来测一测你有什么样的恩赐。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就知道你应该参与哪方面的服事。一方面呢，你要跟教会联络，跟传道人联络，愿意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顺服传道人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权柄，他安排我们在教会当中来参与一些教会所需要的服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你也未必需要传道人安排你做什么工你就做什么工。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恩赐，按着圣灵的带领去做那个圣灵感动我们最有负担去做的事情。比如说祷告的恩赐，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很有祷告的恩赐，你这个是不需要传道人吩咐你去做的。你看见哪些弟兄姊妹需要祷告，你看到你的传道人需要祷告，你看到今天教会软弱的光景需要你的守望，你为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为世界的局势，为国家，为城市，为社区，为弟兄姊妹，为你的家人的祷告，这个都是你的服事。其实祷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你不能说我没有祷告的恩赐我就不去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啊。当然有的人非常有祷告的恩赐，但是无论你有没有祷告的恩赐，这个都是你所应该做的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操练。那另外的一个呢，比如说啊，这个爱心服侍的恩赐，也同样你不需要传道人吩咐你去做什么。在教会当中，你看到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有生病的弟兄姊妹啊，有需要的这些弟兄姊妹，你完全可以用爱心去服侍他们，去陪伴他们，去为他们祷告，去和他们谈一谈，甚至为他们煮一餐的饭啊，或者真的是在他们最软弱的那个时间当中，把他们接到你的身边，陪他们走过一段生命的那个黑暗的旅程，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在教会，应用在肢体当中的这个恩赐的服侍。但是最重要的，不可闲懒。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不能够懒惰不用恩赐。那第二点呢，如何使用恩赐服侍呢？叫做不可灰心，切切祈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我没办法做这个服侍。恩赐是可以求的。你看在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有一些的恩赐你没有，但是你来跟神来求，因为你看到真的神给你这个感动让你来承担这样服侍，或者你真的看到教会需要这个服侍，或者你真的看到在这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需要你用某一些的恩赐去服侍，你没有，或者这个是你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向神求，神可以按着教会的需要，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赐下恩赐来。所谓我前面所讲到的那个无中生有的恩赐，本来没有，可是你来求圣灵就给你这个恩赐。你比如说我真的在教会里面看到有的教会没有司琴，然后结果有的弟兄姊妹他心里面有这个感动，说我真的愿意去做这个司琴，去做这个服侍，可是他没有这个恩赐，他从小没有机会去学琴去练琴，结果他就在上帝的面前求，而且他拼命的去操练，结果他最后真的成了教会的司琴，有很美好的恩赐。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曾经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啊，我当年在读神学的第一年，我们其中有一位的神学院的老师啊，那他是香港人，他可以讲国语，但是那年因为师母癌症，所以他的压力很大，他就要求他要用他最熟悉的语言和文字 来教这个神学，那他最熟悉的语言就是广东话。繁体字没有问题，我们都会看，但是广东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真的是完全不会听广东话。那么当时神学院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位的翻译也确实是有困难，因为他同声在我的耳边做翻译，我这个耳朵听老师的广东话，这个耳朵听他的国语，撞到一起最后什么都听不到啊！而且有一些神学的词他也翻译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痛苦。那结果那个时候我就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啊，切切的来祷告，我说神呐、我求你赐给我一个方言的恩赐。我所向神求的这个方言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让我能听懂广东话。结果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老师又来上课，我眼睁睁看着他走到台前，张口就用广东话教课。突然之间，就在一秒钟之内，一刹那，就觉得脑袋里面好像有一个塞子，砰的一下就通了。突然之间，他所讲的所有的广东话，我完全都能听得懂。我从完全听不懂到完全听得懂广东话之间只有一秒钟的时间。从此以后，我就能听得懂广东话，我还能够给讲广东话的牧师做翻译。后来我就又操练了好多年，我现在可以用广东话来讲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一个北方人啊，我很少有精力去广东或者去香港，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当我需要，我向神求，神就真的给了我这个恩赐。那么后来我不光用这个恩赐来听这个神学，来学神学，而且后来我用这个恩赐和香港的同工一起同工，甚至能够服侍广东的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恩赐是可以求的，如果神要用你在这个方面服侍，神一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他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会赐给你所需要的恩赐。好，第三个方面，不可嫉妒，恩赐互补。这个我们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的人恩赐比我们更大，比我们更有能力，我们很容易嫉妒。那么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个意思就是神给他的恩赐和能力多，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神向他要的也多。神给你的恩赐能力比较少，神向你要的也少，所以神是很公平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跟别人对比。他得的恩赐多，他将来有更多的要向神交账。那我们得的恩赐小，我们不一定要像他那样去向神去交账。而且恩赐是互补的，根本这个多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的恩赐是互补的。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2章17到18节，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儿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都是眼，我们不都是耳，我们不都是鼻子，我们不都是手啊？那我们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是彼此互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作用。就好像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跟师母我们的恩赐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比较侧重布道、讲道、教导。我的师母呢，在关怀、在牧养、在门徒训练、在这个祷告上非常的有恩赐。所以我师母她也是牧师，她牧养的教会我真的非常欣赏她，我觉得她有很美好的服侍。她有的恩赐我没有，但是我有的恩赐呢，她也不具备。所以对我们夫妻来讲，我们真的是双剑合璧，我们真的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服侍，我们彼此的配搭。所以我们不存在谁嫉妒谁，谁羡慕谁，我们觉得同心合意，恩赐互补，恩赐配搭，一起来服侍主，这是一个很美的神的恩典。那这样的恩典不光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大家谁也不要嫉妒谁， 彼此互补，彼此恩赐配搭，同心事主，同心建立主的教会。好，最后的一点，不可骄傲，存心谦卑。那么对于那些很有恩赐的同工，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不可骄傲，存心谦卑。在哥林多前书12章21节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啊。腓立比书2章3节，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圣工都不能够成为一个人的舞台，没有这种啊所谓的孤胆英雄。在教会里面一定是一群同工配搭服侍，你的恩赐再强，你一个人也没有能力建立教会，你一个人也不能做完神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谦谦卑卑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你都要看到别人能够补足你那个恩赐的缺欠，而你也能补足别人恩赐的缺欠。你千万不要说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你，我也不需要你啊！这样的同工早晚都会跌倒。所以当我们同工之间彼此谦卑，彼此配搭，同心事主的时候，不单是说我们可以同心为主建立一个更美的教会，更大的圣工，而且同工之间其实彼此监督，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的扶持啊，免得有人跌倒啊，没有人把他扶起来，或者有的人看不见自己的盲点，落入到撒旦的试探或者骄傲败坏当中。我们彼此提醒，彼此扶持，彼此互补，最后同心为主建立他的教会，建立他的圣徒，建立他的圣工。愿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你，使你可以用你所得的恩赐在主面前有美好的服侍。
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Oh,